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天，祝您假日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文章是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然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高一喜故事背后的惊人秘密。接下来是善恶一念间，读宝书时来运转。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您知道吗？现在已经有3亿8千多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为什么要三退呢？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就来告诉您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8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千多万的中国人，比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8千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 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下面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好医生潘英顺被迫害致死，北京退休教师杨婉欣被冤判九年，曾两线冤狱十年广东南民民再被网判五年半，曾遭冤狱七载黑龙江苗阜失踪九个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法轮功学员潘英顺医生与妻子同被非法判刑四年多。2021年8月6号，潘英顺在唐山市南部开发区冀东监狱第五监区被迫害致死，终年70岁。妻子翟素萍目前仍然在冤狱中遭受迫害，不知道丈夫已经离世。潘英顺先生和妻子翟素萍在县城开了一家药店，他们夫妻俩于2014年春天走入大法修炼。潘英顺修炼后严格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切为患者着想，药价比全国统一标准都低。2017年11月有一个严重肺炎的患者在医院住了20天，花了10000多元也没治好，睡觉都不能平躺，只能侧身，不然就喘不上来气。到潘英顺药店，潘英顺告诉他诚心静念九字真言，只花了5元病就好了。患者非常惊讶，知道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也知道了法轮功学员潘英顺医生只为患者着想，不为挣钱的高境界。潘英顺、翟素萍就是这样的好人。2018年1月被秦皇岛市青龙县国保大队长李印清、冯琦、吕振东等人绑架。潘英顺于2019年1月30号被昌黎法院审判长杨红梅等人冤判4年6个月，妻子翟素萍被非法判刑4年09个月，分别被勒索罚款10000元。潘英顺被送到唐山市南部开发区冀东监狱第五监区加重迫害。2021年7月，家属接到监狱打来的电话，说潘英顺在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潘英顺家中三个孩子闻讯赶到，可到医院被告知因疫情不让见，经再三要求才让进去见一面。家属进去后见潘英顺不会说话，不认识人，没有一点意识，家属问在场的值班警察怎么造成的人变成了这样。警察说7月6号同事犯人往他身上泼开水，11号被送进监狱医院，后来监狱医院说处理不了，7月19号转到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家属提出要看录像，警察不给看。2021年7月30号潘英顺含冤离世，妻子翟素萍目前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还不知道丈夫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29号，北京石景山区法轮功学员杨婉欣女士被石景山法院一审冤判九年，杨婉欣已经上诉，承办法官刘昌昌，陪审团成员霍平、赵玉兰。杨婉欣今年65岁，退休教师，在石景山区双井园小区居住。2020年8月21号，一群不明身份、不穿制服的人再次非法闯入杨婉欣家中， 事后得知这些人是石景山鲁谷派出所和石景山国保警察。这些人在杨婉欣家中肆意抄家乱翻，抢夺电脑、打印机等财物，价值约千元以上。他们还把杨婉欣连同他的女儿一起绑架至石景山鲁谷派出所，家中留下瘫痪在床的丈夫没人照顾，女儿在几小时后放回家。后来杨婉欣的丈夫因妻子蒙冤被非法关押，失去了希望而离世。2021年4月，杨婉欣被诬告到石景山区法院，9月29号被石景山法院冤判9年。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南明民因为坚定信仰法轮大法，被盐田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此前，南明民分别在2001年至2006年和2007年至2012年间被两次非法判刑，共计十年。南明民女士今年64岁，退休职工。2020年5月29号，南明民被罗湖分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至罗湖看守所，后转到深圳市第三看守所。2021年初，南明民被转至盐田看守所 A19 仓。3月25号，南明民被非法开庭。近期得知，南明民被非法判刑五年半，已经上诉。据明慧网报道，2012年2月2号，黑龙江省东宁县法轮功学员苗福陪同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去公安局了解情况，被公安局副局长赵占东绑架，遭残忍折磨，被拳头猛击头部、脸部，七天六夜不让睡觉，硬塑料管都给打断了三根，折磨至神志失常。之后被非法判刑七年，遭强制转化迫害，冬天不让穿棉衣，累遭毒打等酷刑，腿内被扎入多根针，两个乳头被警察用电棍电成了黑色。苗福2019年出狱后瘦弱不堪，神志不清，精神时好时坏，于2020年12月下旬失踪，至今杳无消息。苗福现在是否健在，身在何方？尤其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国内外被曝光后，越来越多的证人站出来指证中共的活摘罪恶，苗福的失踪更加令人担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意大利前国会议员表示，制止中共罪恶需依靠真善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26号，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第六场，也是最后一场论坛会议在网上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六位嘉宾发言，他们中有国会议员、医学教授、资深媒体人、人权活动家以及医护专家等。嘉宾们探讨了如何通过制定国家政策和行业立法，以及广泛的揭露活摘器官真相等方式，制止中共的反人类罪行。特邀嘉宾之一，意大利前国会议员伊丽莎白·赞帕鲁蒂女士，是外界公认的监测评估监狱条件和被监禁者待遇方面的专家。她呼吁，包括从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等在内的国际机构，到草根民众的每个人，都应该对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采取行动制止，而实现正义目标的力量来自法轮功学员遵循的原则“真、善、忍”。他说，基本的人权、身心的自由和尊严被专制集权的中共政权肆意践踏， 使中国成为一个法律形同虚设的国家，百姓饱受冤屈，政府执法犯法，滥施酷刑在中国各地大范围发生，中共操纵的活摘器官更是难以想象的暴行。政府本应保护自己的百姓，但中共却因为这些民众的信仰、身份、主张等原因将他们监禁，然后实施活摘器官。当得知主要的器官来源是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时，赞帕鲁蒂表示自己感到很震惊。他认为2018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人民法庭将活摘器官定义为反人类罪是最贴切的定义。该法庭发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系统地进行体检，为摘取器官做准备。还有证据表明，在没有正式确定脑死亡的情况下，中共从仍然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对此，他认为重要的是世界舆论进行广泛讨论，让人民对这种反人类罪有清晰的认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实真相。赞帕鲁蒂说，我们必须制止中共的罪恶，要想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就是在行动中实践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而这正是中共政权想从人们心目中彻底抹去的普世价值。这就是中共为什么要非法监禁法轮功学员，利用活摘器官这一令人发指的手段杀害法轮功学员。他还表示，我相信最终我们所需要依靠的就是法轮功的原则真善忍。在正邪较量中，我们需要展现这些原则，也需要借助真善忍的力量让我们变得坚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40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文章是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
请听时事评论，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6日。关于武汉肺炎的始发地，仅就目前从各方披露出来的这些间接证据来说，足以证明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在国际社会全力追责并围剿中共的大环境下，中共为了续命，极尽一切邪恶手段把水搅浑。经过中共一年多来的甩锅和推责的宣传，本来很明显的事实却仿佛变得混淆不清了。俗话说，窥一管而知全豹。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已经曝光出来的部分文件。2021年9月6日，美国新闻网站拦截公布，依据美国信息自由法，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得到了一份900多页的文件，文件显示，从2014年开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通过总部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曾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个项目提供拨款59.9万美元。这个项目的名字叫了解蝙蝠冠状病毒出现的风险。实际上，这个项目挂着羊头卖狗肉，真实的操作是改造蝙蝠冠状病毒，从而使冠状病毒致病性更强。而中共一直以来都在刻意隐瞒改造冠状病毒研究的重要事实。其实早在2019年9月12日这天深夜，武汉病毒所就把病毒数据库和样本数据库突然下线。这个数据库包含了采集自蝙蝠和小鼠的样本，还有病原体数据大约22000多个条目，而每个样本都包含了收集的动物种类、收集地点、病毒是否成功分离以及与其他病毒的相似性等关键信息。就在数据库下线的同一天，五毒所 P4 实验室发布了高达120万美元的保安服务采购项目，显示五毒所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安保需求。更蹊跷的是，几天后，也就是9月18日，
武汉天河机场口岸突然举行了突发事件，例如新冠病毒爆发应急处置的演习。这场演习一度被中共官方媒体普遍报道。比如湖北省委机关报、楚天都市报在当天的报道中就明确提到了新冠病毒。这说明中共知道新冠病毒的时间不是在2020年1月，而是早于2019年9月18日。接下来一个月后，10月18日开幕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有多达数十名运动员出现了类似冠状病毒的症状，而至少有意大利、巴西、瑞典和法国等四个国家通过病毒样本追溯性研究发现，他们各自追溯到的最早确定感染中共病毒的病例都在2019年11月。但是中共声称是美国运动员把病毒带入了武汉。但有意思的是，早在2020年2月，中共官方都还曾经公开辟谣，说运动会中五名患上传染病的外国运动员都是患的疟疾，与武汉肺炎无关。中共为了掩盖罪恶，一向都是出尔反尔，甚至不惜打自己嘴巴。这些情况说明，武汉病毒出现在武汉的时间早于2019年11月，中共在隐瞒关于武汉病毒的重要事实。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材料的证明，就是中共在2019年11月15日，武汉病毒实验室的科学家专利申请。内容是一种止血带式的装置，说是为了防止医护人员伤口意外暴露，说白了就是为了防止感染类似新冠病毒这种致命病原体设计的。中共对外通报的第一批新冠病毒患者是在2019年年底，而武汉实验室申请这个专利是在2019年11月15日。说明在11月15日之前，武汉实验室已经在设计这种工具了，也就是说中共已经在为有可能爆发的新冠病毒做准备。再看看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专家石正丽的自相矛盾。通过公开发表的资料，可以看出石正丽不仅拥有了将病毒基因序列合成的能力，而且还能做到修改病毒而不留痕迹。然而这样一个中共专家，其多次对媒体的自白和陈述竟然是自相矛盾的。例如，石正丽多次声称，军方人员从未与五毒所有过任何合作，但仅是官方信息就显示，五毒所病毒学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以及新发传染病中心科委会中都有军方人员名列其中。而且石正丽本人于2012年就在中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中与军方微生物专家有过合作。再如2020年8月石正丽一次接受党媒采访时声称，中共军方的生化武器专家陈威绝对没有接管五毒所。但实际上国内媒体一度报道过陈威在2020年1月对五毒所的接管，而且美国高层官员向国会提供的证词显示，陈威实际上早在2019年底就已经接管五毒所。这些也都说明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刻意隐瞒关于新冠病毒在武汉的情况。最后再看看中共的疫苗。从常识上看，一般疫苗的研制都需要至少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疫苗的研制要经过三期的临床试验，因此最短也需要6个月的时间才能证明疫苗是有效的。然而中共军方在2020年3月18日发布消息称，军方已经成功研制出疫苗。仔细查看疫苗的照片，上面写着的生产日期却是2020年2月26日。如果往前推6个月，等于是中共军方早在2019年8月就已经开始研制疫苗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被公认和中共病毒具有同源性最高的几款病毒，无一例外都是中共独家拥有的毒株。 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而且详细的病毒数记载表明，各国发现的最早病例的基因序列都是武汉最早公布病毒序列的后代。此外，包括哈佛和波士顿大学的专家通过对武汉市中心各大医院停车场的卫星图像进行的研究发现，2019年9至10月期间，有五家围绕在五毒所附近的医院达到了两年半时间内相对日汽车流量的最高峰，而这个高峰恰与武汉地区在同一时段使用百度搜索咳嗽等搜索量的高峰相契合。这说明有一种肺炎疾病在2019年9至10月期间在武汉流行。综合刚才谈到的多个证据来看，毫无疑问，武汉肺炎的发源地就是在武汉。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是武汉病毒在武汉蔓延了至少一个月之后，掩盖不住了才发生的。接下来，武汉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截止发稿时间2021年9月18日，全球染疫死亡人数已经接近470万，其中还不包括中共、伊朗和朝鲜等独裁国家对死亡人数的隐瞒。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陆岩的文章《武汉是武汉病毒的首发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 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什么是法轮功？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 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高一喜故事背后的惊人秘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
请听牡丹江酒店经理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2016年4月30号下午3点左右，黑龙江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内，几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围在解剖室外，孩子在哭，家属在哀求，有的警察在一旁偷偷的笑。16岁的女孩高美欣和她的家人是从家乡木林坐了2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的。混乱的场面中，高美欣机智地躲过警察，快速冲进解剖室。推开门的那一刻，这个16岁的女孩再一次崩溃了。她看见解剖台上的遗体已经被剖开，从脖子到腹部身体鲜红而扭曲地敞开着。
不能动！
高美欣撕心裂肺的喊声把正在解剖的人吓得不知所措，四五双拿着柳叶刀的手同时停了下来，惊愣地看着高美欣。而解剖台上被剖开的遗体正是高美欣的父亲高一喜。高一喜家住牡丹江木林市，曾经当过酒店的经理，烧得一手好菜，做的美食让女儿高美欣回味悠长。高一喜天生一副好嗓子，爱唱歌，性格开朗大方。高一喜的好厨艺来自他的父亲，正直善良的性格源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高一喜的父亲曾在木林林业局汽车食堂当厨师，为人非常仁义厚道，从来不多言不多语，当地谁家结婚都请他去炒菜。他家还种小葱出售，当地一家开饭店的来买小葱，5毛钱一捆的东西，欠了3年共180元的账。高一喜的父亲也从来不开口要账，饭店的人来了，他还照样给人家拔葱。高一喜的兄弟姐妹们一辈子也没听父亲说过谁不好。高一喜的母亲也很善良，自己非常节俭，但如果来个逃荒要饭的，他却又给吃又给喝的，还给人家缝补衣裳。有一次，他们家攒了1年的布票，给老大做了件新衣服。赶上来了个逃荒的，高一喜的母亲就把衣服给人家穿上了。高一喜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中长大，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97年，高一喜的大姐在北京打工，因患肺癌走投无路，后来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神奇的是，高一喜大姐的身体很快就康复了，还吐出一个肉瘤来。看到发生在女儿身上的奇迹，高一喜的父母也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不久，困扰高一喜母亲多年的胃病、神经衰弱、老花眼以及舌癌都不治自愈了。高一喜2012年患上了青光眼，视力仅剩 0.12， 几乎失明，到北京同仁医院也没治好。他想起了母亲的眼病就是在练法轮功后康复的，也开始走入了大法修炼。令他惊喜的是，很快他的双眼就恢复了正常视力。高一喜从大法中更是懂得了做好人的道理，对家人关爱有加，一家人其乐融融，都很感恩法轮大法。就这样善良的一家人，仅仅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就遭到了中共的反复绑架和迫害。2014年6月4号，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国保大队无故抓走，期间被强行抽血化验。高一喜绝食反迫害15天，被家人取保回家。高一喜以为没事了，可牡丹江公安内部一位善良人却禁不住担心地偷偷告诉高一喜说，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他们公安已经瞄准你了。公安瞄准了高一喜的什么呢？两年后，也就是2016年4月19号，高一喜夫妇半夜在家遭到了牡丹江公安国保的再次绑架。仅仅十天后，4月30号，家属被国保的人告知，高一喜已经猝死。当天下午，数十名特警、武警、公安和610人员聚集在殡仪馆，不顾家属的强烈反对、哭求，强行解剖了高一喜的遗体，并取走了所有器官。从高一喜在4月19号被从家中绑架到4月30号死亡，这短短的十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在国保宣布高一喜所谓猝死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29号上午，高一喜16岁的女儿高美心陪同近90岁的奶奶到立新警务大队找到刑侦副队长于洋。祖孙俩苦苦哀求于洋让他们见高一喜一面，但是于洋等人就是不同意。其实祖孙俩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高一喜已经被转移走了。当天中午，祖孙二人来到牡丹江第二看守所，意外得知高一喜被送到了牡丹江公安医院。祖孙俩边打听边赶往公安医院。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祖孙俩在公安医院病房门外又是苦苦的哀求，想要见高一喜一面，可看守的警察就是不让见，蛮横地驱赶他们，并恐吓说不离开就报110抓人，还要家属拿5000元医药费。高一喜的老母亲多日来担惊受怕，时刻惦念小儿子的安危，终于支撑不住瘫倒在地上，警察却无动于衷。有好心人看着这一老一小可怜，给拿来一些吃的。当天晚上，牡丹江公安医院来了很多人，有高一喜女儿的班主任老师、公安片警、社区人员、高一喜妻子的单位同事、牡丹江市的警察，软硬兼施将这两人骗回了木林。第二天，也就是4月30号上午，年轻健壮的高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医院宣布猝死。当时高一喜的妻子因为练法轮功被关押在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中午时他被国保警察带到了公安医院。在医院的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下，他见到了别离仅仅十天的丈夫高一喜。高一喜身上盖着一床被子，掀开被子一看，人已经四肢僵硬，但是左眼微睁，右眼半睁着。看到丈夫死不瞑目的情景，高一喜的妻子边哭边用手去合丈夫的双眼，可是合了半天却怎么也合不上。仅被允许看了十多分钟，高一喜的妻子就被隔离到一边，被带往第一殡仪馆。在去的路上，先锋公安分局副局长殷宪峰边开车边对高一喜的妻子说，要好好配合，配合做好这件事。到底是什么事要高一喜的妻子好好配合呢？ 而另一边，穆陵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崔兴国等人马不停蹄地到处寻找高一喜的哥哥，连拉带拽，连哄带骗地拉上车，带往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一下车，高一喜的哥哥就被多名便衣围在中间，有人开始对着他录像。高一喜的哥哥惊恐地看到被这么多人围上来，大声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见没人回答他，就往外走，结果左右都被人拦着不让他走，急得他在多个警察围成的圈里转圈走。当时高一喜的哥哥还以为自己被黑社会绑架了呢。这时国保的人过来对他说，你弟弟高一喜在看守所绝食，送到公安医院抢救，今早五点死了。突闻噩耗，高一喜的哥哥无法接受，情绪激动地质问，你们抓来时人好好的，怎么突然死了呢？你们是不是对他用刑，把他折磨死的？你们没一个好东西，把我骗到这里，这是什么地方？牡丹江公安局先锋分局副局长殷宪峰回答说，你看一看你弟弟的遗体，看完了就解剖。高一喜的哥哥坚决不同意解剖弟弟的遗体，拿起手机就给家人打电话。高一喜的女儿高美心接到伯父的电话，得知爸爸的死讯后说，不可能，肯定没事，我刚从牡丹江回来。后来在伯父那里确认了噩耗，并听说他们要马上解剖遗体。16岁的女孩急切地告诉伯父，看住，不能让他们动，不能解剖。下午三点左右，高一喜的女儿从家乡穆陵赶到了牡丹江第一殡仪馆。在殡仪馆，孩子见到了伯父和被关押中的母亲。全家人再次共同表示不同意解剖高一喜的遗体。但是公安警察骗他们说，这是法律规定，你们同不同意没什么用，必须得解剖。当高一喜的女儿到解剖室看到父亲的遗体时，发现高一喜双拳紧握，身体呈现出怪异的姿势，左右小臂都是弯曲着，而且是抬起来离开身体的，后背并没有贴到床板上，是悬空着的，腹部特别的瘪，两腿是绷直的，双眼没有合上。高一喜的女儿撕心裂肺地哭着叫着，爸爸你醒一醒，我是你姑娘，爸你听见了吗？刚叫了两声，在身旁的警察们就使劲把她拖了出去。无论高一喜的女儿怎么哀求，他们都非要解剖遗体。孩子一急之下，扑通一声跪下，哭着求不要解剖。站在一旁的立新警务室刑侦队副队长于洋和国保警察李学军竟然还在一旁偷偷的笑。而那边解剖刀已经划开了高一喜的遗体，于是就出现了开始的一幕。当孩子闯进解剖室，想要继续商谈不要解剖父亲的遗体时，发现父亲高一喜已经被从脖子往下到肚子都剖开了。为什么这群人那么急着要开膛破肚取走高一喜的器官呢？是什么原因不能延迟解剖呢？延迟了又会怎么样呢？这样处心积虑地摘走器官，到底作何用途？更诡异的是，解剖还没有完，操刀的大夫就中途离开了。而这时有目击者看到，同一时间有四辆警车从殡仪馆疯了似的疾驰着开出去，速度快得吓人。警车的玻璃是黑色的，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不由得令人怀疑是不是他们已经带着高一喜的器官去赶时间了。晚上七点多，高一喜的遗体被解剖完毕，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和左右肾全部被摘走了，只留下一具空壳。高一喜残留的遗体被缝合后移到殡仪馆的美容室，这时发生了令人奇怪的事。高一喜的遗体在接受化妆时竟然有大量鲜血流了出来，用了两条毛巾，血仍然渗到枕头上，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按照公安的说法，高一喜在凌晨五点死亡，到晚上七点多解剖结束，14个多小时之后，怎么会流出那么多的鲜血呢？高一喜的哥哥又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情况， 他在下午去解剖室看高一喜的遗体时，看到弟弟的眼睛没有合上，就用手慢慢地抚上弟弟的眼睛。这时他惊奇地发现高一喜的眼角处有泪痕，而且是刚刚被人擦过留下的湿乎乎的痕迹。那个时候与公安宣布的死亡时间凌晨五点已经过去将近半天的时间了，令人怀疑死人怎么会流出眼泪。如果是死亡前流的泪，这么长时间泪水也早应该蒸发了。如果是当场流的泪，那是不是说明高一喜在当天下午解剖的时候其实还活着呢？为了找到真相，高一喜的家人找到牡丹江公安医院的主治医师张丹询问情况。张丹却非常紧张地说，你不要问我，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有目击者证实，高一喜被送往牡丹江公安医院时是自己走入监区病房的，神志清楚，不是被抢救抬进去的。入院各项医检结果表明高一喜身体健康，为什么不到两天却突然猝死了呢？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不是高一喜早在2014年被验血后已经成为待用的器官供体，所以这次是在暗序杀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给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做电话调查时，朱家斌亲口说出是他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并称将高一喜的器官给卖了，这样来钱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网上公布了这个电话的录音。
朱家斌呐、啊，
卖了
啊？
都卖了，
卖了都可以了。你就说的这么轻巧啊？那高一喜要是你的亲兄弟，你也这样说话吗？朱家斌呐、啊，
那他不是人的，不是人的玩意儿，怎么就出来了？当破肚就摘了就卖了呗。
我跟你说朱嘉宾呐、啊、你呀、啊、是610的头目，这国际网站写得很清楚，你知610就是江泽民当初镇压法轮功设立的这一个非法组织，你们是这个部门就是违法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你知道吗？你们参与活摘高一喜器官，你还这样说话，你良心没有啦？你的良心何在呀？
有啊，
啊！你迫害好人，你把人家器官卖了，你还这样说话，你还是人不是人呐？
你看，
人还有人性，人应该有人性啊！你们这样没有人性的人，你还这样说话？你们家的亲朋好友这样，你这样想吗？
你要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把你活摘了。
你要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知道这个道理不？
不知道，我就知道卖完卖钱，这是我的道理。
我跟您说，你这样这钱你好花吗？啊？你们家的人这样让人给活摘了卖了，你行吗你啊？
不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你现在要有胆量啊，站在我面前，我一样把你活摘了。
我跟你说啊，
老子外号叫屠夫。
我跟你说啊，你还有人性吗？你还是人吗？
我觉得挺好的，那没事就秃噜秃噜，就像宰猪似的，过来先把毛剃了，把那个肚子豁开，完了我需要用啥我就嘎啥，嘎完之后咔就卖，多好，来钱多快呀。
从高一喜的遗体被强行解剖过程中的重重疑点，到牡丹江市610头目朱家斌亲口承认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可以看出高一喜被中共活摘杀害的黑幕几乎是昭然若揭了。而高一喜一家的遭遇还只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案例中的冰山一角。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政府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中共治下的政府是一个犯罪政权， 这项判决将适用于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在追究大陆参与强摘良心犯器官、使用活体器官库进行器官移植的组织或个人罪行的时候，世界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和国际法庭都可以直接采纳独立人民法庭的判决，无需再做调查取证。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当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中共必将受到不亚于纳粹大审判那样的国际审判，每一个参与者都将面临人间法律和道德法庭的终极审判。
一曲曲悲歌诉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一点点烛光，一首首诗诗，它讲述着修炼者的慈悲坚强，一点点烛光，一座座桥梁，连接着世界正义和善良，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真善人的美好传播四方。愿一直
有这样一位苦了一辈子的邻居老太太，因为读了一本宝书而时来运转。在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与您分享的是读宝书时来运转。是什么书呢？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大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一位邻居老太太因为读了一本书时来运转的故事。我们大院子里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天天吵架。老太太每天打扫卫生，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手里却是一分钱都没有。老人说一辈子都是这样，不论他做多少活，老头就是不高兴，三句话说不上就得骂他。邻居们都知道这老头脾气特大，不但骂老太太， 甚至有时候还会打他，好像这就是老头每天必做的功课。去年我给老太太讲了法轮功真相，她都接受。前几天看见她，她跟我说，要不是你给的那张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我今年就得没命了。我觉得老头子想害死我，对我打骂得越来越狠。接着就讲了老头是怎么样打骂他的。听了他的话，我说，我有一本法轮功的书，你看不看？看了你就明白了，就知道你老头对你不好的原因了，你也就不会认为是苦了，就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当人真的就是苦。送给老人家转法轮的时候，我嘱咐他说，这书可不一般，看书前您先洗洗手，坐下来集中精力看，要用敬重的心对待，从第一页顺着一页一页看下去，别挑着看。第一遍要一气呵成，连着几天看完，别中断。过了三天再见面的时候，老人可高兴了，兴奋地说，你说神不神？从那天把书拿回去，这两天老头子不骂我了，还给了我一些钱，说是我这个月的工资，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今天洗脸发现我的脸特别光滑，你看我这手也变得光光的了。我说，你还没发现你的脸色都变好了，原来黑青黑青的，现在变白了，不那么松垮干巴了，整个人看上去健健康康的。隔天下午再见到老太太，人精神抖擞，气色更好了，身子板挺直，眼睛发亮明澈。她说，还差几页就看完第一遍了，太神了，这书太好了，我走路的时候腿轻飘飘的。公安警察他们太坏了，李师傅是被冤枉的，他们对法轮功师傅就是妒忌眼红。以前老头子打我厉害的时候，我就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来了也不给解决任何问题，那算什么人民警察，回回都是这样。这时候走过来几位邻居，几乎每个人都问他，你家这两天咋静悄悄的，听不到吵架了？老太太说，这两天老头子不但不骂我打我了，今天反过来还给了我两块西瓜，这可是进了这个家门后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向来都是除了吃饭我什么都别想吃，他不在家的时候就把那些好吃的藏着掖着，怕我看到。邻居们听了全都笑了。宝书转法轮，让苦了一辈子的老太太时来运转。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